我是张富杰，而家是3月13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意大利新冠死亡人数激增，全球疫情继续恶化。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自我隔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新冠疫情可能会持续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此外，日本奥林匹克大臣桥本圣子对记者说，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的工作重点是奥运会在7月24号开幕。他说，
トランプ大統領の発言に関しては承知をしておりますけれども、IOC も組織委員会も大会の。
佢話：我知道特朗普總統嘅評論讓東京考慮將奧運會推遲一年，但係國際奧委會同埋東京奧組委並冇考慮到取消或者推遲，絕對並冇。一時間喺時事經理環節，我哋會詳細講到世衛專家話，世衛宣布大流行旨在敦促各國採取更加積極嘅行動。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开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意大利新作冠型病毒的疫情确诊和死亡人数继续跳升，全球的疫情继续恶化。意大利民防部在星期四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里面，意大利的新型冠状病毒死亡人数增加了189人，累计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016人。意大利是除中国以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意大利的确诊病例总数都是从一日之前的12462宗是增加至15113宗，增幅是达到21.7%。该国是已经实行了全国封城来应对疫情。总理孔特在星期三晚上亦都宣布了全国关闭除了食品店以及药店以外的所有商铺，公共交通以及物流将会正常运作。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意大利当局说，声称可能需要2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够看到这些限制措施对全国范围内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的影响。但是意大利外交部长迪马约就真的表示，意大利会成功，欧洲亦都会成功。为了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进一步的蔓延，捷克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同时邻国奥地利以及是德国亦都是实行边境管制。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以及他的夫人正在自我隔离，而在之前，杜鲁多夫人索菲出现流感的症状，并且接受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测试。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星期四发表的声明说，总理夫人索菲特奥鲁多最近在英国伦敦发表讲话回程之后，是呈现温和的类似流感的症状，包括是低烧，他立即是寻求医生的检查，目前正在接受新型冠状病毒的测试，他目前正在家中自我隔离等待测试的结果，症状已经是减轻。而声明当中表示，总理杜鲁多本人并未有出现任何的症状，在他的夫人的测试结果出来之前，总理都是在家里面工作。原定星期四以及星期五和各个省的省长举行的见面会亦都是将会通过电话举行。路透社的报道说，加拿大总理是自我隔离的时候，加拿大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似乎加速了蔓延，确诊的病例是星期三超过了100宗，比一个星期前增加了1倍多。10个省当中已经是有6个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安大略省一夜之间就有17宗的新增的病例。曾经同特朗普总统合影的一名巴西官员在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当中呈阳性，但是到特朗普在星期四表示他自己是并不担心。特朗普在同爱尔兰总理阿拉德卡会面的时候是表示他是不会担心，他还说他们是和巴西的代表团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是共进晚餐，他是不知道新闻秘书是否在该处，如果他在那里，但是他们是没有任何的不寻常的事情。巴西总统新闻办公室证实，巴西总统的新闻秘书雅金加腾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是呈阳性，他目前是在家里面是隔离。日本奥林匹克大臣在星期五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前而将东京2020年奥运会推迟一年举行的建议。日本奥林匹克大臣桥本圣子对记者说，国际奥委会以及是东京奥组会的工作重点是奥运会在7月24号是开幕。
しては承知をしておりますけれども、IOC も組織委員会も 大会の
本圣子表示，他知道特朗普总统的评论令到东京考虑将奥运会推迟一年，但是国际奥委会以及是东京奥组会并没有考虑取消或者是推迟，绝对是没有。而在7月24号开幕之前，他们正在为举行安全可靠的活动而做准备。到目前为止，日本已经报告了1200多宗的新型冠状病毒，其中包括钻石公主号邮轮的确诊总数。中国国家卫健委在星期五报告说，武汉新增的确诊病例是5宗，这个是武汉的这项数字第二日保持在个位的数字，而前一日数字是8宗，全国是未有一例是源自国内感染的新病例。湖北其他的地方没有出现新的感染病例，这种情况已经是持续了8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12号表示，同 SARS 不同，新型冠状病毒将会持续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还指出，预计新加坡会出现更多的从国外输入的病例，并且面对着大规模感染群出现的风险，并且保持一系警惕。到目前为止，新加坡已经对中国、南韩、伊朗以及意大利的病毒热点是地区进行了旅游限制。李显龙强调，新加坡需要在短期内进一步加强管制。苹果公司在中国的所有42家门店在星期五是全部恢复营业。由于中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一个多月之前，苹果公司决定将他们所有的中国门店是暂停营业。苹果在他的中文网站上列出了所有门店开业的时间，而在之前网站上提到并不是所有的门店都会恢复营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卫生专家话，世卫宣布大流行旨在敦促各个国家采取更加积极嘅行动。世界卫生组织喺星期三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大流行。美国公共卫生专家表示，世卫组织做出呢项宣布嘅目的系要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采取更加积极嘅行动，嚟到应对目前喺全球快速传播嘅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中国境外病例数量增加了10倍之上，受影响国家数量亦都增加了2倍，导致新冠肺炎的冠状病毒已经在全球蔓延，感染人数已经达到了10多万人。目前疫情已经在全球几大洲以人传人的方式传播。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通常这样的疫情应该被定义为全球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世卫组织一直在24小时全天候对这次疫情作出评估，就是预计病例的数字、死亡人数以及受影响国家的数量将会持续攀升。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对目前的疫情深感忧虑，主要是因为目前令人震惊的传播范围和严重的程度，以及一些国家领导人对疫情无作为的程度。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王炎中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大流行的时机稍感到一些意外，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先前曾经讲过不会再宣布新冠疫情是全球大流行，因为之前已经宣布这次疫情是国际关注的紧急状态。王炎中说，如果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大流行的标准，目前的新冠病毒疫情形势至少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满足了，这个时候宣布的目的主要是敦促各国领导人采取更积极的行动。王炎中分析，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做出不宣布大流行决定的目的是为了不去引起全球的恐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三指出，一些国家缺乏资源、能力和决心，过去的几个星期以来，世卫组织的官员一直认为一些国家的行动不够迅速，没办法为疫情作好准备或者作出足够积极的反应。谭德赛同世卫组织官员不愿意点名指出一些国家是指具体哪一些成员国家，不过世卫组织官员指出，一些国家未能够追踪感染者的接触范围，缺乏清晰的沟通，未能够进行更广泛的检测，未能够协调各机构间的行动，未能够协调联邦政府和各州或者各省之间的行动。世界卫生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麦克瑞安说，至于哪些国家没有对疫情作好充分应对的行动，他说你自己应该清楚的。美国的舆论和批评人士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对疫情的应对 啱啱好是受到上述很多问题的阻碍，在过去几个星期以来，美国各州和地方的实验室没办法对新冠病毒进行检测，目前只是确诊了1000多例的病例，但是已经出现了至少30多个死亡的病例。有关当局警告说，继续限制检测范围意味着没办法准确了解美国疫情的蔓延的规模。不过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公共卫生专家黄炎忠表示，对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围堵战略持保留的意见。所谓围堵战略就是指发现每一例的病例，治疗每一例的病例。黄炎忠又说，他个人认为这个策略并不符合每个国家的实际的情况。而在另外一方面，意大利政府指责欧盟以及他的成员国在应对冠状病毒疫情方面的行动迟缓。意大利驻欧盟大使毛里齐奥·马萨里抱怨说，欧盟成员国之间缺乏团结。马萨里又说，布鲁塞尔需要采取超越接触和磋商的行动，制定快速、具体和有效的紧急行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又表示，自从收到第一批病例的通知之后，世卫组织一直是处于全面应对的状态，每日都在这呼吁各国采取紧急和积极的行动，已经清晰和响亮地敲响了警钟。谭德赛又说，这些将疫情定义为大流行不会改变世卫组织对病毒所构成威胁的评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越趋稳定之际，病毒正在全球迅速蔓延传播开去，导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这个病毒是全球大流行病。病毒在全球扩散，迫使一些国家的政府采取严格限制性措施，亦都导致全球股市出现恐慌性下跌。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我们应该怎样去自保呢？减少感染上这个病毒的机会率呢？除了卫生当局建议之外，一位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德国医生分享了他带给病人提出的建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德国行医多年并且拥有自己诊所的陶伊文医生一直密切关注新冠病毒在疫情初期对感染人数作出准确的估计。他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该病毒是国际性大流行病之前，就认为这个是一个国际流行病。施成父亲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的陶医生日前在他位于杜塞尔多夫的诊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享了他向他的病人提出的建议。陶医生说，他对病人说，目前最重要的是有健康的免疫系统，这种疾病亦是重新考虑你的生活方式的机会。例如我们知道间隔禁食，亦即是我们所称的16:8饮食，具有加强免疫力的效果。禁食本身就好像7日禁食一日，具有很强的提高免疫力的效果。加强免疫系统的生活方式包括特别注意饮食，避免食过多的动物蛋白质和奶制品，少食糖，多食蔬菜和水果等等。另外就是经常锻炼，因为做运动锻炼不单止能够提高免疫力，还会延年益寿。对儿童来讲，每日需要至少1个钟头运动，对于成年人来讲，每个星期2个钟头的体育运动是必须的。陶医生仲建议他的病人每个星期做一次桑拿浴，如果不做的话，可以在家里面冲凉的时候交替用冷热水淋浴，反复5次。这种冷热水温度的改变亦可以加强免疫力。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澄清说大蒜并不能够治疗新冠病毒，但陶医生认为有一些草本植物经过研究和临床试验而被证明具有抗病毒的特性，好像辣根、生姜、大蒜以及非洲的天竺葵等植物。他说德国就有用非洲天竺葵以及用高浓度的辣根制成的产品去治疗病毒感染。陶医生对美国之音说，对于今次的疫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要克服本身的恐惧。他说最重要的是不要被恐惧和过度的紧张，因为恐慌和紧张实际上会降低你的免疫力，压力和恐慌被证明会导致免疫力下降。陶医生又说，练习静坐和正念减压有利于放松我们自己的神经系统，从而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他又说到目前为止 80% 的病毒感染者只有轻微的症状， 15% 的患者需要入院治疗，只有 5% 的人需要进入深切治疗部。而另外大部分死于这种病毒的人是50岁以上的人，以及那些本来就有病的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一般的民众采取以下方式维护本人和他的健康。第一是勤洗手，如果双手并没有明显污糟，经常就用含酒精成分的免洗手液清洁，或者用番碱和清水洗手，这样可以杀死手上的病毒。第二是保持社交距离，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亦即是三英尺的距离，尤其是和咳嗽、打嗤或者发烧的人保持距离，以免感染上病毒。第三是避免触摸眼、鼻、口，原因是手接触了很多可能被病毒污染的表面，如果被污染的手触及到眼、鼻和口的话，就可能会被留在物体表面的病毒所感染。而第四是确保自己及周围的人保持良好的呼吸卫生习惯，打乞嗤或者咳嗽的时候需要用弯曲的手踭去掩盖口和鼻，或者用纸巾，并且立即妥善处置用过的纸巾。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说，在没有疫苗可以预防冠状病毒疾病的情况之下，预防疾病的最佳方式是避免接触这种病毒。他们建议的日常预防措施类似世界卫生组织，包括避免同患病的人近距离接触，避免触碰自己的眼、鼻和口，有病的时候留在家，咳嗽或者打嗤的时候要用纸巾掩住，然后将纸巾扔入垃圾桶，用家用的清洁喷雾或者消毒纸巾清洁消毒经常碰到的物体表面。 CDC 强调保持个人良好的卫生习惯的重要性，包括用番碱和水洗手最少20秒，特别是在上个厕所之后，在饭前生鼻涕、咳或者打嗤之后。如果没有番碱和水，可以使用至少含 60% 的酒精的酒精类手部消毒液，看到手污糟必须要用番碱和水清洗。在是否戴口罩的问题上，卫生当局一般认为患病人或者有症状的人需要戴口罩，而健康的人就不需要戴口罩。世界卫生组织说，健康人士但是在照顾怀疑是感染者才需要戴口罩，如果咳或者打嗤就应该要戴口罩。美国的 CDC 并不建议健康人士佩戴口罩去保护自己免于患上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呼吸道疾病，而那些出现新冠病毒症状的人应该要戴口罩，以帮助防止病毒传播给其他人。对于卫生工作者和在封闭的环境当中照顾他人的人，戴口罩亦是非常重要。南韩和日本建议健康人士在挤拥的地方要戴上口罩。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问题的高级研究员黄炎忠认为，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包括勤洗手等等比戴口罩更为重要。不知道在中国，不理是健康人士或者病人，当局都要求戴口罩。随着病毒在全球传播，部分专家呼吁全球卫生当局要重新思考戴口罩的作用，鼓励大家戴口罩。一组研究人员最近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撰文说，新冠病毒打破了常规的压制策略，因为感染初期的患者在感染时候可能没有或者只有模糊的症状。这些研究人员说，公众戴口罩是为了在和其他人进行近距离接触的时候保护自己，但他们亦无意通过控制病毒的源头而进行互相的保护。为了保护自己，除了戴口罩之外，现在有人更进一步在公共场合开始戴一次性手套。不过医学专家就认为，虽然医务人员经常戴一次性手套，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这种手套作用有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的资深学者认为，戴手套只会为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浪费时间，而且制造对手套不必要的更多需求。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塑胶手套很容易被撕破，他们不是为外出爬楼梯做日常生活当中的事情而设计的。在加油或者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他们并不耐用，他们只会产生破孔，他们是不会用于日常生活的，即使是医生，手套经常会被撕破。不过亦有专家建议出门的时候戴可以清洗的手套，以减少感染病毒的机会。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问题的高级研究员黄炎忠认为，有必要了解一般的流感和新冠病毒症状上的差别。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你真的有症状的话，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的网站上对流感、普通感冒和新冠病毒的症状有些什么区别都有解释。 所以一定要去查看一下。咁如果觉得好似系新冠病毒嘅话，就要同家庭医生联络。医学专家就话，流感同新冠病毒都会引起发烧、咳嗽、身体嘅疼痛、疲劳，有时候会有呕吐同腹泻，而且都可能引发肺炎。佢哋嘅传播途径亦有类似嘅地方，包括人传人。但系新冠病毒可以通过空中嘅路径去传播，而不同嘅就系引发疾病嘅病毒不同，而且新冠病毒目前仲未有研发出嚟嘅疫苗，而流感就有疫苗。日本对冠状病毒喺空气、飞沫、鼻涕、液体以及喺人嘅手上、无防布、木质同不锈钢材嘅表面上存活嘅环境温度同存活时间作出咗详细嘅示意图。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喺华盛顿嘅报道。
经过一个多月以嚟台海两岸政治交手，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滞留在湖北的第二批台湾公民终于在台北时间星期三凌晨乘搭包机返回台湾。这个是自2月3日第一批200多名台湾公民撤离武汉之后的第二批，过程中也都引发双方口水战。分析人士说，这些例子显示出北京将对台湾施压当作最重要的事项，而新型冠状病毒也都令到台湾对中国的不信任再度加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361位台湾公民在医护人员陪同之下，在3月11号分别搭乘台湾的中华航空公司和中国的东方航空公司班机，在当日凌晨1点多和4点多返回台湾。落机之后经过检疫并且穿上隔离衣之后，便由专车送至检疫所入住，进行14日的隔离过程。自从第一批包机带回同台湾政府名单不符的人士之后，台湾方面对于第二批包机的安排一开始就提出必须符合弱势优先、防疫优先的原则，尤其是在第一批包机之中有人返台之后确诊新冠病毒，台北就非常坚持必须由他的防疫人员去到武汉做登机前的筛检。不过中国就批评台湾政府是在做政治操弄，直顾拖延台胞返乡。彭博社星期二在一篇关于两岸包机争议的报道之中，援引美国戴维森学院政治学者任雪丽的话讲，撤离台湾公民遭受到延误是一个例子，显示北京决意要将台湾尽可能压制到最大的程度，这些对他们真是一个最优先的事项。当他们正面对这么多事情的时刻，以及他们的政府机构已经被拉紧到最大极限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有时间来到专注于如何令到台湾不好过。对于两岸关于撤离武汉台湾人的包机争议，前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台湾政策办公室主任郭天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新冠病毒疫情再次强化了所有因为沙士所引发的不信任。他说2003年台湾就不能够相信中国提供的关于沙士疫情的信息，中国当时也不允许台湾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现在到了2020年又发生同样的问题，这样才使到台湾会有目前的反应，也因为如此全世界各个角落对台湾从世界卫生组织获取信息和管道的同情和支持都在增加。因为你可以看到目前他们有一个具体的例证显示为何这件事是如此的重要。对于台北和北京之间的相互指责，目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所担任中国研究讲师的郭天豪说，他的观察就是在一连串关于新冠病毒的事件当中，他们几乎没有从中国大陆得到最新的即时的以及可靠的信息，所以他不会非常认真地看待他们所称的是台湾在这里阻挠或者不合作。曾经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副处长的郭天豪说，他几乎可以确定国台办根本不知道武汉发生了什么事，直至一切都太迟了。而当他们知道之后，他亦都没办法被说服说他们有将台湾人民的最佳利益当作是一回事。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三发布湖北台办人员的对湖北台胞搭乘临时航班返台的讲法，不具名的湖北省国台办的负责人说，这次运送台胞过程一波三折，中韩原先的运送计划一再受到台湾方面的阻拦，一直到了3月10号下午，运送的人数亦都一直在动态变化，因为有一些人不希望返台之后受到14日的强制隔离，亦都有台胞在武汉集结过程之中 体检有发热的症状，还有大陆配偶未成年子女，原本在台湾的生活，但受到最近台湾的特别限制，没办法返台，他的母亲只能够留下来照顾。这位台办的负责人指责台湾个别政客此时不断为台胞返乡制造障碍，令到原本单纯的运送一拖再拖，延宕一个几月，现在还有700多名台胞滞留在湖北，希望台湾方面能够尽早明确这些台胞能够返乡的具体时间，令到两岸航空公司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再次安排共同运送。在接回在武汉的台湾人之后，蔡英文总统随后亦都在面书上面发文说，运送过程看来一波三折，是因为两岸双方对于防护标准的认知落差和不同的作为，但是虽然如此，最后搭乘东航的旅客亦都能够在配合指挥中心的规定，穿戴台湾方面提供的防护装备，令到这项任务终于能够顺利完成。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星期三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两岸针对包机的事件中间当然沟通很多，最后双方其实在认知上或者在做法上仍然是有一些落差在这里的，不过他说由于双方仍然是有心，所以最后在很多困难里面大家还是促成了这个事。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传媒报道说，白宫要求卫生部在讨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时要小心绝密举行，限制参加的人数。美国政府负责卫生事务的前高级官员认为此举比较是反常的。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路透社11号援引四位政府官员提供的消息说，一月中旬以来，联邦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敏感资讯隔离设施这个绝密的会议室内，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问题召开了几十次的跨部门会议，内容涉及到病毒的感染、检疫措施、旅行限制等等，并没有适当安全许可证的雇员和专家都被排斥在外。一名官员说，会议讨论负责的检疫问题时，卫生部一位资深律师因为没有适当许可安全证而无法参加，只是在后来举行的公开会议上才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另一位官员透露说，会议之所以保密是因为与中国有关。一名官员说，是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下令绝密地举行这些会议，命令直接来自白宫。匿名官员说，出席这些会议的包括了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阿扎尔和幕僚长哈里森，两个人要求疫情讨论会绝密进行。匿名官员说，他们没办法描述会议室内的互动情况，因为会议是绝密。一位官员说，政府要去会议保密，不是保护国家安全，而是要将资讯控制在小圈子内。这位官员说，这个似乎是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工具，目的是要将参加会议的人数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阿尔约特对路透社表示，政府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工作小组召开的所有会议都是公开的。他说，从对新型冠状病毒做出反应的第一日起，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坚持积极透明原则，政府减少繁文缛节，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之下确立了保护美国人民的全球标准。联邦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发言人麦基奥在声明中并没有直接回答保密会议的问题，只是表示防疫工作小组的会议应该公开。路透社说，批评人士一直认为特朗普政府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反应不够迅速，而且缺乏透明度，包括不给专家参加讨论，对公共提供误导或者不完整的资讯。州和地方官员亦都抱怨说，他们不了解政府对疫情做出了什么的反应。路透社说，敏感资讯隔离设施通常都是用来讨论情报和军事行动的，普通手机和电脑都不能够带入隔离设施。联邦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设置敏感资讯隔离设施，是因为该部理论上在生物战争或者化学攻击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话 ，IMF 同世界银行资金唔会用嚟偿还中国嘅债务。国际记者联盟话，香港警方继续侵害、阻扰记者进行采访。第二批武汉专机返台旅客嘅新冠病毒检验全为阴性。下面请睇一节由张明康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就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表示，美国将会致力于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向一带一路的倡议参与国提供的资金不会被用来偿还相关国家欠中国的债务。鲁钦星期三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正在同这两家的国际机构合作，提高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债务的透明度。鲁钦表示，他们认为这个是十分之重要，永远不会用这些的国际组织的钱来偿还给中国。巴基斯坦等一些的背负着一带一路项目债务的国家已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巴基斯坦在2019年的7月和该国基金组织签署了一项60亿美元的贷款计划。同时，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正在导致中国的海外建设以及投资计划出现拖延以及中断。自去年12月病毒爆发以来，受到影响的项目包括印尼的一条价值55亿美元的高铁路线。在疫情爆发之前，中国已经开始缩减一带一路的规模，原因是国内经济放缓以及一些担心成本的伙伴国家的强烈反对。国际记者联盟指出，过去9个月以来，香港警方对采访中的记者进行阻扰、干预、暴力以及是言语的侵害和侮辱。虽然该联盟以及是所属的香港记者协会提出了多次的呼吁，但是情况仍然未有改善。国际记者联盟强烈谴责香港警方对记者的野蛮行径，并且要求香港政府确保记者的安全。在3月2日，香港记协是给予了警务处长邓炳强的公开信当中指出，虽然官方保证会解决，但是警察对记者使用武力、暴力、言语侵害以及侮辱等情况仍然是令人忧心，甚至是近期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之后，示威者数量大幅减少，情况亦都并不是紧张，防暴警察仍然是盯上了记者，并且对他们直接喷洒胡椒喷雾，这种现象已经变成为是常态。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星期五表示，第二梯次从武汉专机返台的361人所做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检验全部是呈阴性，所有人全部的状况正常，是否进行第二次的检验仍然有待进一步的评估。这个检测结果对台湾一直严密进行的疫情防控而言是一个好的消息。这361名的旅客由台湾的中华航空以及中国大陆的东方航空先后在10号深夜的11点以及是凌晨是返回从武汉返回台湾，下机之后分别是送到三处检疫所是隔离14日。目前他们的检验结果全部是阴性，而且都是未有发烧等不适的现象。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正在考虑是否在他们结束隔离前再进行第二次的检验。纽约市百老汇世界上最著名的剧院区之一，由于当局在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期间禁止大型公众集会，因此宣布暂停表演一个月。剧院观众对百老汇宣布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下午5点开始暂停表演是有不同的反应。在香港居住的歌剧演唱家莫华伦对记者就是这样说。
Announce in the morning and now stop all the shows. Give some at least a couple of days or one week.
莫华伦表示，在星期四的早上宣布停止所有演出，给予了他们至少几日或者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实施这些政策，他认为是会比较好，因为实在是太过突然。而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游客休斯就说，他认为这个决定是有些极端，他是希望所有的职员、演员、舞台工作人员在这段时间都能够得是报酬。百老汇剧院熄灯关闭对旅游业来讲是收入带来了更大的打击。在上个星期，旅游业为纽约市带来超过2670万美元的收入。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星期五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抨击美国反华势力无视中国疫情防控所取得的成效，继续抹黑中国。这篇评论发表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在推特上发文说，可能是美军将疫情带到武汉，导致了疫情爆发，并且要求美国公开数据作出解释。虽然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还未有结束，星巴克公司星期五是宣布将会在上海附近的昆山建造一座集咖啡烘焙以及是智能化仓储物流 一於一體的咖啡創新產業園，第一期的工程耗資是1.3亿美元。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612事件9個月的紀念日，地區放映會參與者指疫情無阻繼續抗爭。香港反送中運動61210万人包圍立法會行動成功，阻止了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二讀，香港人開始漫長的抗爭之路。在星期四3月12日是6月12日事件的9個月紀念日，有網民和區議員在多區發起街頭放映會，播放紀念片回顧過去9個月數以百萬計香港人上街爭取五大訴求，數以千計抗爭者被拘捕、起訴甚至犧牲性命的經歷，呼籲香港人無忘初心，抗爭到底。有曾經被警方拘捕學生表示，參與放映會令他重拾繼續抗爭的動力。武汉肺炎疫情对反送中运动影响不大，相信今年六月会重现去年8万人上街的声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去年六月九号，8万人大游行，开启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大规模游行集会。三日之后的61210万人包围立法会行动，成功阻止条例草案二读。不過當日警方施放150枚催淚彈，並且首次向市民發射布袋彈和橡膠子彈等彈藥清場。一名香港電台外判司機懷疑被警察催淚彈擊中，一度心臟停頓。一名男教師懷疑被警方橡膠子彈擊中右眼，目前右眼只有 2.5% 左右的視力。當晚警方定性612事件為暴動，引起社會上極大爭議，香港人開始漫長的抗爭之路。原本只是要求當局撤回逃犯條例修訂的反送中運動，加入撤回暴動定性，釋放所有抗爭者，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方涉嫌濫用暴力清場，實行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成為五大訴求。星期四即是3月12日是612事件9個月紀念日，有網民和區議員在多區發起街頭放映會，播放紀錄片《抗暴之年》，回顧過去9個月數以百萬計香港人上街爭取五大訴求，數以千計抗爭者被拘捕、起訴甚至犧牲性命的經歷，呼籲香港人無忘初心，抗爭到底。在將軍澳寶林地鐵站外面發起抗暴之年放映會的當區區議員馮君安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舉行放映會是希望藉著紀錄片回顧過去九個月的抗爭之路，呼籲市民不要遺忘，也都希望俾參與者看到仍然有同路人一起走這條抗爭之路。馮君安認為有大約200人參與放映會，反應和預期差不多，他質疑為何警方針對這類和平的放映集會都要調派這麼多警車和大批防暴警察在附近駐守。
都是即係不要遺忘之餘，我想大家其實這些畫面都不會遺忘，不過大家會不會即還想面對下去。今次聚了咁多人呢，其中一個目的都是想告訴這個人，其實即是大家會陪住大家，其實這個很重要。即是在一些很艱難的時刻，有些人是很難即是渡過去，但是如果有多一個人、多兩個人陪我一起傾下去，甚至即是他們即是不幸地有些小朋友是被人被捕的時候，是無理拘捕，有人去即是陪住他們的時候，其實這個都是一個即是給到他們一個目標、一個方向。
馮君安表示，過去九個月他參與反送中運動，最印象深刻是一次紀念去年11月8日在將軍澳一個停車場裏面，懷疑走被警方施放催淚彈墮樓身亡的科技大學學生周子樂。當時警方出動大批防暴警察，截查參與悼念活動的市民， 他被防暴警察用盾牌推跌，当晚他和另外100多位市民都被警方拘捕，在羁留室遇到一些年纪好小回屋企途中被警方拘捕的小朋友。
咁就係當時被捕，我好印象深刻係啊，即係喺羈留室嗰度咧，其中有一啲好細嘅小朋友，即係翻屋企俾人攬抱啦，亦都冇即係唔係參與運動，亦都冇做任何動作啦。佢哋其中最驚惶咧，就係好驚警察會對佢做一啲嘢，甚至俾人送翻大陸啊等等。但係當佢哋知道原來都有個區員係俾人被捕嚟，佢哋即刻係會即係淡定啲。呢係就係即係你可以話係不幸中嘅大幸，可以用嗰十幾二十個鐘同佢哋一齊過，係令到佢哋安心落嚟。
1月23日，香港卫生署宣布首宗武汉肺炎确诊个案之后，反送中运动暂停举办大型游行集会。冯君安认为，疫情对反送中运动的影响不及警察滥捕来得严重，因为很多被滥捕的市民会怕再上街会被警方再次拘捕，然后就不能够保释，要被困入拘留所，直至到排期上庭。
我谂个疫情嘅影响都唔及，即系警暴警滥权呢个嘅即系带嚟嘅影响咁大啊！即系与其就算系今晚咁嘅情况，点解大家都会照样即系出嚟睇？系因为即系心中嘅压迫恐惧系大过对于疫情嘅恐惧，所以先见到佢哋。
至於今年六月反送中運動一週年，會不會重現去年百萬人上街的聲勢？馮君安表示，取決於港府怎樣應對武漢肺炎疫情。他認為據傳媒披露特首林鄭月娥向北京提交的秘密報告，將應對疫情和協助建制派今年九月立法會選舉掛鈎，為他們營造有利的選舉氛圍。這種輕人命重政治的取態只會令市民反感，就算立法會通過財政預算案向市民派錢10,000元，即大約$1,300，都不能夠收買人心。
看來香港人經歷的事情不是用錢可以磨滅得到，而錢是必須要拿的，當然因為這些錢就是香港人辛苦經營，香港人不拿這批錢，他會更加攞埋去，即係照樣係喺用其他地方嘅公帑批撥俾警察去濫權，用佢哋嘅錢去買武力武器，而即係只不過係應該要做嘅嘢，佢係夾硬捆綁落去一個唔應該做嘅事情。咁但係係咪因為咁樣而香港人就妥協咧？唔會啊！
同冯君安合办抗暴之年放映会的将军澳区议员张伟超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反送中运动经历九个月仍然未完结，虽然去年11月底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取得史无前例的压倒性胜利，但是警方涉嫌滥用暴力等的问题，五大诉求仍然未完全实现，这场运动仍然有漫漫长路，希望香港人不要遗忘。张伟超表示，抗暴之年纪录片的内容全部都是来自传媒拍摄的画面，希望观众能够更全面去了解过去九个月发生的重要事件。放映会之后亦都有分享会，让参与者抒发一些亲身经历的感受。
咁我哋都唔係話要去抹黑啊，或者去點樣去話啲黑警咁樣。咁主要都係想用唔同嘅新聞片段，全部都網絡上揾到嘅片段嚟嘅。我哋都係咁放映出嚟俾大家睇完之後，我哋之後就會有一個分享會嘅環節，咁俾大家表達大家嘅意見，表達大家立場。唔係淨係我哋呢邊陣營嘅人啦，就算你覺得我係支持警察嘅，咁你覺得警察有啲咩可取嘅，咁你都可以出嚟分享。咁希望等人嚟交流，即係真係可以表達到自己心入面嘅諗法咁樣咯。
张伟超表示，武汉肺炎疫情对反送中运动影响不大，虽然过去一个多月大型游行集会减少，但是只是将战线转移到网上集会或者是黄色经济圈。在港府防疫政策不力，不愿意全面封关的情况之下，香港人进行民间自救。
你見其實政府冇心去做防疫抗疫工作的時候，很多民間自發又好，啲區議員本身去做都好啦。你見其實很多黃營的餐廳咧，都會可能會做好多不同的抗疫工作。其實呢些本身不是他的本分嚟嘅，但係佢知道他哋不出手就冇人會幫到他哋。咁所以他哋只是將個戰線叫轉移咗啦。咁喺唔同，你見其實依家可能經濟開始，大家都經歷過沙士啦。依家經歷武漢肺炎之後，其實都會經歷咗一場低潮。咁大家都會可能會見到依家可能會話去幫黃色嘅經濟圈啊咁樣，去唔同嘅戰線去發展咯。但係你話可能以前咁嘅大型集會咧，就一定會少咗。但係呢一個抗爭嘅心，我諗大家都會再喺度。
參與放映會嘅18歲大學生陸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2月9號凌晨參與周子樂悼念會之後，喺警方嘅大圍捕行動中被拘捕。佢當時已經停低，冇任何反抗嘅動作，但係防暴警察要求佢跪低，甚至用言語侮辱佢。
跟住結果佢一嚟嘅時候就即刻撳低我，要我跪低啦。跟住當時候我都好配合嘅，但係佢就係咁言語侮辱我啦，話我係垃圾，話我曱甴。跟住當記有記者問我名嘅時候，我就大嗌啦，跟住佢就話嗌啦，啱㗎啦，你依家俾人拉咗㗎啦。甚至係撳住我條頸，逼我推我去鐵鏈，但係我係過唔到條鐵鏈嘅。嗰刻我就整親啦條腰，跟住之後就去到後面嘅時候就係、是、帶咗去另一個地方，就逼我跪低啦。當時我已經聽佢嘅指示跪低咗，但係佢仍然撳住我條頸，不斷咁俾力我，同我講：我叫你跪低啊，你咪聽唔到啊，跪低啊！我當時好深刻，我已經聽住佢嘅指示跪低咗，但係佢仍然係咁樣粗暴對待我。我覺得好屈辱嘅係，就係佢要我跪低。但明明我冇做错任何嘅嘢，但系当时我反抗唔到。
陆同学表示，呢次被捕经历令佢情绪低落，一个多月以嚟都唔想接触任何同反送中运动有关嘅资讯，而参与放映会令佢重拾继续抗争嘅动力。
我会话系俾翻一个动力，我继续走落去。见到曾经努力过嘅事，令我更加有翻希望去繼續行落去。如果唔係話，真係唔識點樣行落去，因為覺得好冇方向，特別俾人拉咗之後。
陸同學坦言喺放映會現場見到大批防暴警察，佢仍然會心跳加速，好緊張，驚再次被警方拘捕。佢批評6/12事件之後，港府一直唔願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令到警權過大，香港猶如軍政府管治。
其實警權過大呢件事喺6/12嘅時候大家已經見到，只不過佢越嚟越過分，去到依家完全覺得自己係一個軍政府，佢想點就點。我要拉你就拉你，冇任何理由。呢個更加係政府縱容啦。
陸同學表示，武漢肺炎疫情對反送中運動嘅抗爭影響唔大，相信今年六月會重現舊年百萬人上街嘅聲勢。
我相信大家都一定記得。我哋努力咗咁耐，我哋唔會放棄，所以我今日企翻出嚟，我都堅信自己之後會繼續走落去，因為身邊仍然有一大堆嘅同路人，同埋唔可死咗嘅手足，我唔可以忘記，要孭住佢哋繼續行落去。
20歲的學生林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參與放映會是想回顧過去9個月的經歷，讓同路人知道大家都不會放棄。他形容過去9個月的經歷是有汗有淚，他強調作為和理非的抗爭者會堅持不割席。
有汗有淚，即很多人被人打，又被消殺，又被自殺這樣。
另外，有網民星期四晚在旺角發起抗暴之年紀錄片放映會，會後有人將雜物放置在西洋菜街和通菜街之間的山東街行車線上面，並且縱火宣泄不滿，現場火光熊熊，以及一度傳出爆炸聲， 火焰大約有一層樓咁高，而產生嘅黑煙更加有六至七層樓咁高。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美國國務院當地時間星期31日發表2019年度個別人權報告，當中在香港的部分，報告對去年6月份爆發的反送中運動著墨甚多。報告指出，香港出現重大的人權問題，包括警方任意拘捕、以暴力對待示威者和被扣留的人士。據美國之音記者藍天發自香港的報導，在最新一份個別人權報告中，香港成為焦點之一。報告指，從去年6月底到年底，香港因為修訂逃犯條例而引發連串抗議活動、反送中運動，而警方則被指在一些場合使用過度的武力，其中包括8月31日警員衝入太子地鐵站進行拘捕時毆打部分民眾。報告又指在7月21日元朗疑似黑幫成員無差別攻擊民眾一事中，警方反應遲緩，而香港政府亦都唔願意批評，令人關注香港警隊有一定程度的免責權。同時報告亦都引述指控，稱有拘留人士受到警員虐待和性侵犯。報告稱，警方任意拘捕和暴力對待示威者，嚴重干預和平集會結社自由的權利，同時都限制政治公民參與的權利。報告稱，香港警員在執勤的時候未有展示委任證，一旦有濫權行為，難以確認身份。報告批評香港政府拒絕回應外界希望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暴的訴求，僅繼續倚靠現有存在的監警會來到審查針對警方的指控。另外，這份報告提到，在去年底香港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中，雖然香港政府拒絕一名反對派人士參選，但民主派候選人仍然在18個區議會中取得到17個區議會的控制權，而選舉本身亦都被廣泛視為公平公正。報告說，香港政府及中央政府限制表達反對意見，尤其是涉及和支持香港獨立的言論，而香港本地和國際觀察人士會繼續關注北京中央政府對香港自治的侵害。多次前往華盛頓就香港人權問題進行遊說的民主黨政黨香港眾志12號發表聲明回應個別人權報告，聲明稱，這份報告並非因應美國香港政策法和香港人權民主法案的要求而撰寫的，但美國仍然在報告當中詳細記錄涉及拘留所內容、721事件、831事件，認為警方濫捕的行徑被描繪得相當完整。對於報告中提及示威者經常用的網絡即時通訊軟件 Telegram 及連登討論區遭到抱有政治動機的網絡攻擊，香港眾志認為美國當局一直致力搜集香港警政系統侵害人權自由的實況。香港眾志又說，這份報告持續掌握香港局勢，關心抗爭連月以來的警暴問題，反映出華盛頓政府對香港人權遭到侵害抱有鮮明的取態，亦可以預料美國國務院將就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在幾個禮拜後發表的報告裏面會使用頗為強硬的措辭。去年底，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民主法案，隨後由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生效。法案要求美國政府制裁侵犯香港人權的中國和香港官員，並要求美國國務院及其他政府機構逐年審查，確定香港的政治地位變化是否有理由去改變美國和香港之間的獨特貿易關係。法案生效之後的首份審查報告預計最遲會在今年5月份公布。香港政府在個別人權報告發布之後沒多久，在12號的凌晨就通過政府新聞處向傳媒發稿。港府在新聞通稿中稱，去年6月至今發生超過1400宗示威遊行，不少演變成為嚴重暴力事件，程度前所未有，又說警隊要用相應武力制止，對於警察的投訴亦都會按既定的機制來處理。 通告称港府高度重视并坚定维护香港人权和各项自由，但认为自由并非绝对，又说按照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可以在有必要保障包括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和其他人权利以及自由的时候，依法对有关自由作出限制。通告称，任何港独主张均违反基本法，剥夺有关人士参选权的指控并无根据。而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专员公署12号亦都透过发言人对个别人权报告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蓝天发自香港的报道。越来越多人担心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危害会扼杀美国经济增长并陷入衰退，也就是经济萎缩期。白宫正在考虑采取一系列短期措施来缓解对受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的财务压力，但经济学家警告说病毒传播越多，经济影响越大，恢复所需时间就会越长。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民众越来越关注目前被列为大流行的新冠病毒引发的经济损失。
We would expect that this is going to potentially be a weak economic period for the United States. We will not see the growth that we had projected.
两党政策中心经济分析师威廉·科格兰说，他们估计这些对美国来说可能是一个疲软的经济时期，他们不会看到美国预期的增长。旅游业已经被邮轮上面新冠病毒的爆发和广泛取消的航空旅行所破坏。针对公众聚会的告诫促使会议、音乐节和体育赛事被取消，并且使到餐馆和剧院挣扎求生。中国部分关闭汽车零件制造厂的做法引起了相当的忧虑，担心美国汽车制造商将没办法不削减产量。金融市场的反应是恐惧和极度的动荡，造成股票价格和油价的暴跌。特朗普总统轻描淡写地讲起冠状病毒对美国人健康以及他的财务构成的风险。
Well, this was unexpected. It will go away. Just stay calm. It will go away.
特朗普总统说，这些是出乎意料的事，病毒会消失，保持冷静，这些会消失的。总统提出了为受影响的行业和工人临时减税的想法，白宫亦都正是考虑为职工配备返家的带薪假，但目前尚未清楚如何去实施。
Usually in the business worl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business people would become very, very concerned about and typically not like. But I think right now we're facing a public health crisis.
德克萨斯大学商业讲师布莱德利·格尔德说，通常在商业界，这些是业者非常非常关注的事，通常是不喜欢的。但是目前看来情况特殊，大家正是面临着公共卫生的危机。新的支出法案将会需要国会民主党人的支持才能够通过。民主党希望获得更多的资金用于医疗检测和护理，扩大失业保险以及增加对社会安全网项目的支出。
It will add to the federal deficit in the short term, but that's important if it means protecting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restoring the economic confidence needed to go forward.
两党政策中心经济分析师霍格兰说，这些将会在短期之内增加联邦的赤字，但如果这些意味着保护美国公众的安全和保障，恢复发展所需要的经济信心，这些亦都是值得的。分析人士说，需要迅速采取果断措施，为疫情受灾者提供即时的救济，并且在疫情结束之后加快经济复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